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5月24日，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第一呢，是有关北美地区，美国和加拿大有三个方面的信息值得关注。第一是周四，美国将公布4月份的个人收入和支出的数据。相信网友们都知道，美联储最关注的衡量通胀的指标就是个人消费支出的通胀率，也就是 PCE。 那么这个数据普遍认为呢会上涨，但是上涨的幅度如果超出预期，那么会给市场带来很大的压力。周四美国还会公布一季度美国的 GDP 的第二次估值，以及四月份的耐用品的订单。那么加拿大方面呢，周五会宣布一季度的 GDP。 所以相比较，最值得关注的是个人消费支出的物价指数。第二个方面，有关欧洲方面的重大经济信息。第一是欧元区的国家会在周五发布五月份的通货膨胀的初步数据。那么德国、意大利、法国也会在周五发布一季度的 GDP 数据。英国在未来一周没有重大数据的发布。第三个方面值得大家关注的呢，是日本周五会发布一系列的经济指标，包括五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以及四月份的工业生产、零售销售和就业数据。第四个方面值得关注呢，是新西兰周三央行会召开利率政策会议。那么尽管新西兰的通胀啊上升速度比较快，但是这一次华尔街认为呢，新西兰央行会维持现有的利率不变，但是在前瞻指引当中很可能会警告今年稍后可能会加息。澳大利亚周三呢会发布四月份的通胀数据。那么目前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二季度澳大利亚的通胀啊会达到 5% 的峰值。那么显然这种形势会让澳大利亚央行不得不考虑加息。那么第五个方面值得关注呢，是中国周三会发布工业利润的数据。5月31日周日会发布5月份的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也就 PMI。 但是对资本市场影响更大，投资者更关注的呢是习近平下周可能会访问朝鲜。那么这个对地缘政治关系、地缘政治的结构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假如金正恩说出一些什么出格的话，它也会影响东亚地区的资本市场。未来一周全球资本市场也会密切关注中东局势的进展。如果美国伊朗和平协议顺利推进，可能会迎来市场的一种反弹。但是如果出现节外生枝，那么市场投资者也不得不做好啊黑天鹅出现的这样一种准备。第二个重要新闻与网友分享，路透社的报道，川普称不急于达成伊朗的核协议，美国封锁措施将持续实施。川普在真相平台上写道，他已告知其代表不要仓促与伊朗达成任何协议，这似乎浇灭了双方前一天对这场持续三个月战争即将取得突破的希望。川普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船只的封锁将继续全面有效，直到达成协议、获得认证并签署为止。他说，谈判正取得进展，美国伊朗关系也变得更加专业和富有成效。但他补充说，双方都必须谨慎行事，确保万无一失，绝对不能出错。昨天川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上就一项和平协议的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谈判，该协议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位伊朗的高级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如果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备忘录，则会将其送交给最高领导人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进行最终批准。但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称，双方在一两项条款上仍然有分歧。塔斯尼姆引述消息人士的话，如果美国继续制造障碍，最终协议将无法达成。伊朗革命卫队表示，过去24小时内，在获得德黑兰的许可后，已有33艘船通过了海峡。那么战前每天是140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对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 LTE 网友分享四个方面的背景信息和观点。第一是美国与伊朗潜在的协议，目前我们能够得到的 可以验证的信息有哪些？因为双方啊表达不一样，而且呢双方都有改变立场、突然改变说法的先例。那么我们现在目前已经得到的可以确认的信息有哪些呢？第一呢是这个谈判确实存在，因为川普之前他说了很多谈判实际上是没有进行的。那么这一次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是得到了双方的确认的。第二个呢，我们能够得到的确切的信息，就伊朗内部还在走程序，就这个方案还没有经过安全委员会批准，也没有报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去拍板，就他在强调伊朗内部还需要一个程序。那么这个是拖延呢，还是确实是伊朗内部有这么复杂的过程？但是伊朗还差两个关键的步骤，这个也是得到确认的。那么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美国舆论有什么反应，特别是美国共和党的高层有什么反应。首先第一，我们了解一下这个草案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它究竟有哪些具体内容。那么根据美国媒体的披露，草案的结构啊，它就是两段式。第一段呢是立即生效，一签字就立即生效，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免收通讯费，并且伊朗自己去清除他们布设的水雷，这是伊朗方面立即要做的。那么美国方面立即要做的就是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发放部分制裁的豁免，就对于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呢，也不要求你全部解除，但是你得允许伊朗自由出售石油，就现在立即恢复伊朗的石油出口。那实际上要把之前就在伊朗战争开始之前限制伊朗石油出口的那些制裁措施都要拿掉。第二阶段呢，就是60天的谈判窗口，双方就核问题更广泛的和平协议展开正式谈判。那么川普方面设定的核心原则是以行动换取缓解，就伊朗清除水雷越快，封锁解除也越快。那么伊朗方面希望立即解冻资产并获得永久制裁的豁免，但这个美方没答应，所以协议草案里面也没有做这方面表达。那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看共和党的强硬派对这个协议的批评，他们究竟有什么理由，或者他们为什么在第一时间公开的对这个协议啊进行批评。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资深的参议员来自南卡的格雷厄姆。这个格雷厄姆啊是这次伊朗战争共和党内最大的推手，他昨天是表达了有一种与川普撕破脸似的愤怒。他在 X 平台上，你看他讲了两段话，大家来理解一下。格雷厄姆说，如果普遍认为这份协议让伊朗政权存活下来并随着时间变得更强大，我们等于是在黎巴嫩和伊朗的冲突上浇汽油，一份被认为允许伊朗存活并在未来继续掌控海峡的协议将让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如虎添翼。那么他第二个贴文这个就更严肃了，更厉害了，他说如果这些说法属实，让人不禁想问当初为什么要发动战争。这用中国的网民的话讲，就他认为你要是签这么个协议啊，那这场仗打了个寂寞。共和党参议员罗格也加入批评行列。那么第三个方面，网友们需要了解的是，作为战争的一方，因为这个战争啊不光是美国跟伊朗打，还有以色列，以色列对这个协议什么态度。那么根据以色列的媒体和美国媒体的报道，以色列的反应呢官方与私下完全不同。官方层面，内塔尼亚胡今天他发推文，他强调美国以色列协调一致，但是他又说还有核材料浓缩铀必须移出伊朗，浓缩设施必须拆除，还有弹道导弹问题工作还没有完成。但是以色列媒体报道又是另外一幅景象，就以色列时报报道，内塔尼亚胡紧急召集执政联盟党魁和安全首长会议讨论正在形成的协议。消息人士称这份协议对以色列是非常大的问题，并且严重违背了内塔尼亚胡公开说过的话以及川普几个小时前还在说的话。以色列内部有一个关于美方谈判代表的指控，以色列官员认为川普特使威特科夫是最主力推动达成协议的人，几乎不惜任何代价并对川普施加巨大压力不要恢复战争。以色列国内的反对派更不客气，利伯曼说任何协议对以色列都是灾难， 因为任何协议都让伊朗的政权存活，而这个政权最高目标是消灭以色列。他还批评协议解冻伊朗高达110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第三个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美国媒体对这个60天协议，他们争议主要在争议什么问题？第一个呢，60天这个周期呢是被议论最多的，因为这表明美国政府也承认炸了3个月，核设施没炸掉，浓缩铀也没找到，现在只能改为外交谈判。而谈判会不会解决核问题，现在没有人有这个把握，但是给伊朗提供了60天的窗口。所以美国的鹰派普遍觉得开战的理由没有兑现。第二个争议的焦点呢，是伊朗是否同意交出浓缩铀，因为在美国方面含混的透露呢，似乎伊朗会交出浓缩铀，这也是以色列人的强烈要求。但伊朗方面呢，他们坚决否认，就是60天以后他们也不会交出来。那么伊朗人已经明确表态了，不交出来，那你给他60天，60天谈判又谈什么呢？而且以色列的专家透露，伊朗现在有450公斤，浓度接近60%的浓缩铀，如果伊朗启动这批储备制造核武，足以制造10至12枚核弹。所以美国舆论他就感觉川普说谈好了一份协议，但协议中最关键的条款就交出浓缩铀，伊朗人说没这个事儿。所以核心问题啊，双方出入这么大，川普说谈判差不多了，这个让美国舆论争议非常大。第三个争议呢，就是资产松绑制裁部分豁免的问题。美国参议员克鲁兹他第一时间他就说，如果这一切结果是一个依然有高喊打倒美国的伊斯兰宗教统治的政权，现在能拿到数10亿美元，能够保留浓缩铀，能发展核武，并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实际的控制权，那么这个结果将是灾难性的错误。他这个批评也好，担忧也好，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协议的核心内容是只要伊朗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归还部分海外被冻结的伊朗资产。那么目前议论比较多的数据呢，是1000字就要给伊朗260亿美元。所以美国保守派对这个事意见很大，在哪呢？因为你他已经说60天之后不交浓缩铀，你先给他200多亿，那不是为了去让他帮他打仗，那么这些资金最终流向革命卫队，流向真主党，流向胡塞武装，那等于让美国纳税人间接资助了反美武装。所以这是第三个有争议的，而且可以恢复卖油了，就1000字开始清水雷，水雷清完了就可以合法卖油了。第四个争议很大呢，是有关霍尔木兹的问题的管辖权悬而未决。因为伊朗说他即使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他也要管理。所以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威克他警告说，这个传闻中的60天停火建立在相信伊朗将真诚谈判的假设上，这将是一场灾难，并称实施怒火行动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将付之东流。这个威克呢，人家还是讲政治的，他没有批评川普，他就说川普的这个谈判团队人员正在向川普施压，推动一份连写在纸上都不值的协议，而不是让总统完成他所启动的任务。哎，你看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这个批评，就与以色列方面的判断呢，就形成了呼应，也在批评威特科夫不惜一些代价要弄一个合同。那么蓬佩奥昨天也严厉批评了这个协议。蓬佩奥在 X 平台上写道，这份浮出水面的协议看起来完全出自温迪·希尔曼、罗伯特·玛丽、本·罗德斯的剧本，付钱给伊斯兰革命卫队去建造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计划并恐吓世界，这根本不是美国优先。那么蓬佩奥在发了这个推文之后，白宫的通讯主任就那个华人就用带脏字的话骂了蓬佩奥。那么蓬佩奥说，这三个人出自这三个人的剧本，这三个人什么人呢？这三个人呢是当年奥巴马呀与伊朗达成核协议的谈判代表。就蓬佩奥的观点就是，你这不又回到奥巴马的核协议了吗？那么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目前协议呢是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双方的分歧呢并不大，所谓的双方是川普与伊朗方面分歧并不大，但是在美国国内的一些保守派看来呢，这个问题非常大。所以今天川普早上发这个推文呢， 有一种踩刹车的，他昨天呢在踩油门，赶快签赶快签，今天早上这个推文呢就有一点踩油门的味道。那么这个60天协议的前景如何呢？我们可以分析三个可能的状况。就第一呢，是备忘录双方近日就签署，但核问题悬而未决。那么霍尔木斯海峡呢也重新开放，美国也解除封锁，双方呢都可以各自宣布胜利。川普可以对美国舆论讲我结束了战争，伊朗呢可以对外讲我维护了主权，皆大欢喜。就这是一个场景，这种的概率 LT 认为是比较高的，因为双方真的都熬不住了。第二个场景呢是谈判破裂，这种谈判破裂可能性最大是川普如果扛不住国内的压力，他也会让谈判破裂。那么伊朗方面他们内部也是乱七八糟，革命卫队什么安全委员会也有可能节外生枝。那么一旦谈判破裂，川普呢就可能转向被迫再重新开战的趋势。那么这种情况下，国际油价又会飙升，美国的通胀又会明显的上升，那么它最终也会影响到川普的民调。那么这种情况的概率呢，如果按高中低来考虑，它可能是中等的概率，最高的概率还是会达成协议的。那么第三种可能也是今天美国媒体啊在讨论的，就还有一种情况，你既不能说双方同意协议，也不能说双方没有达成协议，那就是不排除以色列单独行动打乱美国伊朗的谈判。因为今天这么多美国保守派为以色列打抱不平，那么假如以色列得到一种判断，他单独来打击伊朗，他认为这个60天呢，这个协议让伊朗逃脱了核设施的拆除、浓缩铀的移交，那么他有可能抢在美国伊朗签字之前，他去对核设施进行打击。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协议也没办法签字，那整个局势就出现了更大的混乱。这种概率是比较低的，或者是非常低的，但是你不能排除。所以未来一周，美国与伊朗能否对这个60天协议签字是一个高风险的事件。所谓高风险的事件，是对有投资理财的网友来讲，要么会遇到一个欢天喜地的市场的大涨，要么呢就会出现全球市场的大跌。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基辅遭受乌克兰战争以来最猛烈的俄罗斯的攻击，罕见的弹道导弹被用于攻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并摧毁了市场、民宅和博物馆。乌克兰官员今天上午表示，基辅及其周边地区至少有4人死亡，另外有77人受伤。当时城市上空浓烟滚滚，一些建筑仍然在燃烧，无人机在空中盘旋，袭击一直持续到凌晨。俄罗斯连夜出动了600架无人机和90枚导弹，其中包括一枚罕见的奥列什尼克中程弹道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罗斯袭击了一处供水设施，数十栋居民大楼遭到破坏。本月初俄罗斯曾短暂停止空袭，这是川普总统斡旋达成的一项协议的一部分。那么对这个新闻事件， LT 有三个方面的观点和背景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普京为什么这次发动了极其疯狂的报复，这个报复打引号的，所谓的报复呢，是前天普京公开通过媒体展现了他给俄罗斯军方下达了命令，要求他们准备报复乌克兰。那么原因嘛，就是普京认为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的居民住宅，听起来冠冕堂皇，但是呢你用常识来推理一下，你就会发现普京的真实意图。本月初俄罗斯为了他的什么胜利日阅兵游行，在川普的亲自斡旋下，俄乌双方实现了短暂的停火，但是这个停火协议呢包含交换战俘，乌克兰不袭击莫斯科的胜利日的阅兵。那么阅兵一结束，普京的目的达到了，让他呀冠冕堂皇的弄了这个阅兵式，那么这个停火协议的保质期就到了，普京就立刻翻脸，出动史上规模最大的空袭。所以反过来再看，川普协调的那个停火并不是和平的开始，只是给普京办完阅兵呢提供了一个保护伞。所以美国方面是在积极斡旋和平，甚至成为一种外交成果，但是普京把它当成了一个免打扰的纸贴，用完就撕掉。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和观点， 在俄罗斯袭击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声明。5月22日，卢比奥在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他在记者会上说了三句话。第一，乌克兰战争谈判没有成果，很遗憾，我们随时准备继续扮演这个角色，如果我们看到机会能够组织有效有成果的谈判，我们愿意参与。那么这第一句话就宣布美国不管了，撒手不管了。第二句话，如果有其他人想处理这件事，他们应该去做，我们也无意卷入一个无休止什么结果都没有的会议的循环。那么第二句话他就表明，我们撒手不管了，其他人愿意去调解你们去调解，但是别拉上我们，因为呢，如果你明知道没有结果，美国也不愿意去陪着去走那个形式，没完没了的是弄什么几轮会谈几轮会谈。第三句话也很有意思，卢比奥说，但目前看起来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人能够处理这件事，就是我美国不管了，你其他人要管你们去管。但是卢比奥最后判断的说，我不认为其他任何人呢有能力来管这个事儿。卢比奥的这种表达呀，他不是第一次了，就美国撒手不管了不是第一次了。去年的四月，卢比奥第一次提出了撒手不管，他当时的表达是，我们不会无止境的继续这件事儿几周几个月，我们需要在几天内搞清楚这是不是做得到，如果做不到我们就走开。那么川普当时呢告诉 NBC， 他说卢比奥说的对的，这是2025年的四月。2025年的5月，卢比奥再次强调，我们已经向俄乌双方提出了非常明确的提案，现在是他们说好还是美国退出这个进程的时候了，就你要么答应要么我就不管了。那么第三次呢是周五表达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信息和观点，今天舆论呢就在讨论周五卢比奥宣布撒手不管，周日普京就发动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袭击，就这两个时间节点呢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联，它传递什么信息。我们先把呀时间顺序排列一下。5月22日周五，卢比奥在瑞典发表啊美国不管了这个声明。5月23日周六，美国大使馆就发出安全警告，公开声明在未来24小时内随时可能发生重大袭击。泽连斯基周六也公开声明说，乌克兰情报部门收到来自美国和欧洲伙伴的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准备发射奥列斯尼克导弹。那么5月24日周日凌晨，攻击就发生了，600架无人机，90枚导弹，对于是俄罗斯第三次使用奥列斯尼克弹道导弹。那么这个时间顺序它能说明什么问题吗？ LT 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呢，第一个，从技术层面我们可以了解到，美国的情报系统啊仍然在正常运作，而且这种正常运作仍然是在向乌克兰提供有价值的情报。换句话说，美国在政治上对乌克兰的支持啊程度很低，但是在情报共享义务方面，美国的这个情报机器还是在正常运转，就针对乌克兰而言还是在正常运转。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卢比奥周五声明撒手不管了，这个呢他不是邀请呢普京来攻击，或者呢是给普京袭击让路，因为普京在周五也通过俄罗斯的电视台公开对军队下命令，所以在卢比奥的声明与普京的这个公开下令报复时间上啊是没有先后的，或者你也可以理解成普京威胁啊在前的，所以这两方面的信息它形成一种共振，就美国失去耐心，普京呢在这个时间节点他也孤注一掷，或者他利用了美国走开的这个时间窗口。那么第三个我们理解的层次呢，是美国宣告退场，俄罗斯发动开战以来最猛烈的袭击，它表明的是乌克兰战争仍然处在一种啊焦灼的状态，各方找不到出口。那么今天亲俄罗斯的一些自媒体在大肆传播说乌克兰的总司令被炸死，那么乌克兰的一些媒体呢也做了否认，但这件事我们还需要保持关注，如果知道最新信息的网友啊，在评论区也可以与大家分享。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金融时报的报道，华尔街巨头遭国会点名，摩根大通、美国银行涉嫌为中国军工巨头跨国输血。美国国会美中战略竞争特色委员会发布调查报告， 直接点名华尔街两大龙头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调查显示，在美国国防部明确将中国电池巨头宁德时代列为中国军工企业几个月后，这两大银行依然充当承销商，协助其在香港股市 IPO 大举集资数十亿美元。国会痛批华尔街金融资本在利益面前国家安全尽职调查形同虚设。那么这两家银行也在第一时间公开发表声明进行自辩，他们辩解的理由呢，称完全合法，而且呢，这是商业现实。那么这两家银行认为，美国国防部的 1260H 清单只代表美国政府机构禁止与其采购签约，就是不要去买宁德电池，但是国防部的这个禁令在法律上从来没有禁止私人金融机构为其进行海外承销。而且呢，这两家银行呢，把特斯拉、把马斯克也扯出来，说宁德时代还向特斯拉提供产品服务，如果我们认为这是错的，我们就不会做。那么对于这个会影响到中美关系，影响到华尔街与中国的关系的一个重大的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就这个事件它还是反映了华尔街对法律的灰色地带的极限利用。就华尔街这两大银行之所以敢顶风作案，是因为他们精准地踩到了现行法律上的一些模糊或者是漏洞。国防部的这个清单，它的确是要求限制政府的采购功能，它没有像财政部的 SDN 清单那样的全面冻结资金，就不能投资，不能与它做经营。国防部这个呢，只是说限定去采购。那么按一般的人，一般的美国企业理解，就不会去碰宁德时代了。但是这两家银行，它就钻了这么一个法律的空子，它知道这个法律的意图，但是你表达上没有完全限制这两家银行来帮宁德时代上市。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这个事件之所以在美国引起轰动，是因为它展现了脱钩与现实供应链的正面的冲撞。华尔街很难与中国业务脱钩，美国的这些企业也很难与中国的产业链脱钩。不光特斯拉与宁德时代有合作，福特也与宁德时代有合作。所以既然你这些车厂都与宁德时代合作，我华尔街为什么不能去帮他募资呢？当然首先是华尔街希望在中国发财，他本身是有这个动机，所以脱钩与供应链的这样一种剪不断，他就给这个事件带来一种尴尬。第三， LT 认为国会中国委员会的这个报告，它会促使国会立法堵漏洞，包括黄仁勋的芯片睁只眼闭只眼出口到中国，就这些问题，美国国会目前在酝酿新一波限制美国的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中国，以及华尔街与中国的合作问题相关的法案，目前呢已经有一些消息在传播。所以尽管川习会弄得热热闹闹，川普呢也一再宣称呢关系大为好转，但是在美国社会，在美国国会，中美之间的这样一种冲突加深，一刻也停止不下来。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中国21世纪经济导报的报道，标题是海外订单回流中国，一线调研真实情况。就中国的外贸今年以来出现了非常变态的增长，现在人们都想弄清楚原因。当然有一些舆论认为是中共的假数据，包括中共自己曝光有些省市买假外贸的数据，用一些空壳公司，但是这些解释还不足以让人们能够理解前四个月中国外贸出口增长高达 11.4%。 那么这个报道呢，它似乎从另外一个角度想来解释这个舆论的困惑。这份报告他们宣称，记者深入珠江三角洲外贸一线，采访了一系列的企业，他们得出一个中国外贸大幅增长的解释的理由，也是这个报道的核心观点，说跨国企业在全球多地试错几年后又回流中国，甚至增加了更多的订单。那么为什么这些跨国公司前几年离开中国了，现在又返回中国，甚至采购更多的商品呢？就这个报道它认为是两个方面原因。第一，供应链的深度依赖。以前被称之为电子产品之母的印刷电路板为例，全球 90% 的亚洲制造，其中一半以上在中国，大量的电子产品的底层供应链根本离不开中国。第二个原因呢，这个报道认为东南亚的基础设施短板暴露。根据越南电力集团的数据， 越南北部核心工业区的电力缺口长期维持在 30% 左右，而中国稳定的能源供应与高效的通关效率成了最稀缺的防御资产。那么对于这个引起广泛关注的报道， LTU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他这个报道讲述的一些逻辑啊，还是有一定可信度的，就是中国的产业链的完备效率之高，它可以击败单一要素低成本。就之前移出中国，一方面是美国与欧洲都提出去风险，这个是一个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一种舆论压力，但是西方这些企业啊，他是不怕这种啊政治舆论意识形态压力的。他移出中国的根本理由还是要选择更便宜成本更低的地方去采购，但是正如这篇文章讲的，替代中国的这些供应地啊生产地，要么是工人素质不够，要么是这些能源基础设施的能力不配套，所以你要综合考虑，工人素质高，工人的工资又低，纪律性又强，而且呢这种生产环境保障能力又稳定，所以比来比去再回到中国，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 LT 是部分赞成他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那么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也是这个文章他没有提及的，就外商回流啊，或者外国采购商回流中国市场，它与中国的普遍的产能过剩、全领域的内卷化是有关的。当然中国媒体他不敢讲这个事儿，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理由。第一呢，国内卷出来的这种极致的效率成了降维打击的武器，在中国国内市场饱和的产能逼得企业必须把每一分钱的利润都挖到极致，为了活下去，企业疯狂投入自动化，优化供应链的流程，压缩交货期，这种地域难度下锻炼出来的极致效率一旦拿到国际市场，对东南亚拉美那些慢节奏配套不齐全的工厂来说，根本就是降维打击。第二呢，也是因为中国国内的产能过剩、全面内卷化，也逼得这些企业不计利润去抢夺海外订单，否则工厂就得关门了。那么第三个， LT 在看到这样一种啊所谓的订单回流，它实际上还是存在一个潜在的风险的，就这种增产不增利持续下来的结果，可能是在积累更大的问题、更大的风险。就订单确实回来了，车间也确实很忙，但是企业的效益在下降，利润下降，甚至是出现一些亏损。那么在出口增长的同时，企业在积累这样一种包袱。所以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的因素， LT 认为啊，这一波海外订单的回流本质上是中国制造业将国内的产能过剩的压力和内卷化导致的极致的效率转化为国际市场上的绝对竞争力。但是中国民众、中国社会为这种内卷化过剩能够承担承受多长时间，这个可能就值得关注了。因为产能过剩、内卷化背后是投资效益低下，是企业的债务负担加重，所以这也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为什么中国走不出通货紧缩。所以有些事情呢，它可能是有两个方面，有好的一面，但是另外一面它也没闲着。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国际舆论呢关注中国问题聚焦的一个重大新闻事件。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中国将山西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下调至82人。当地官员周六晚间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17年来最严厉的矿难发生后的混乱局面导致死亡人数修正为82人。之前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是死亡人数为90人，这个死亡数修正了。报道进一步描述，中国官方周五公布124人下井，但是今天中国中央电视台更正，实际下井的人数达到247人。就是啊，这个周六上午公布的数据啊少了一半，到晚上来中央电视台来纠正，实际人数啊比官方公布的人数要多一倍。那么路透社报道呢，对于井下实际人数啊比官方之前公布的人数多一倍，许多中国网民在社交媒体微博留言质疑瞒报，有人呼吁严查。那么对于这个新闻事件， LT 网友分享三个方面的观点。首先第一呢，这个震惊世界，被称为2009年以来中国最大的矿难事故，在全世界的关注下，中国官方特别新华社通报的这个数据啊极其离谱， 仅下247人，新华社的通报只有124人，就怎么会这个都出现问题呢？死亡人数也是，新华社通报94人，哎，这个人死没死，这个是要验证的，人家没死还有一口气儿，你不能宣布死，哎，这个事儿就发生了。新华社前脚宣布90人，后脚人家跟着说，哎，只有82个人，这个中间发生了什么，外界是不知道的。昨天有网友分享，就中国网民第一时间是根本不相信官方通报的，果然官方自己也觉得这个数据啊太离谱。那么今天为什么国际舆论关注第二次通报呢？就它离谱，离谱在哪儿呢？第一，为什么井下的人数官方通报怎么会少一半？那么现在突然又冒出来247人，这个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么官方解释呢，是说昨天报的124个人，这个是经过人脸识别，就是你要下井的矿工啊都有自动的记录的，那么根据记录只有124个人刷了脸下井了。那么这个就带出另外一个问题了，你今天又加了123个人，那这123人怎么下井的呢？因为下井之前必须要每个人要扫脸，那这123个人怎么下去的呢？这个是中央电视台啊他纠正数据他不愿意去讲的，这个就是重大的违法的线索。因为中国官方为了保证这个采矿的安全，对下井人数啊是有限制的，你不能搞超员生产，因为井下的环境能容纳多少作业人员它是有一个安全规范的。但是呢这123个人怎么人家下井都扫脸，这123人没有扫脸呢？这个就反映出来他这个煤矿啊在管理当中是故意的绕开官方的一些规定，他们是刻意规避监管的，就故意的让这些人不登记。而且这个现象在中国的这个煤矿是非常普遍的，你官方说控制多大规模就控制多大规模，而这些不扫脸不被登记不被监控的呢，这个矿主们解释呢都是劳务派遣的人、临时工，这些人是长期是在监管之外的。所以这个现象它反映出来，这个不是个统计问题，这个就是啊安全隐患、政府监管呢、不作为的问题，而且是一种啊在煤矿行业里边的一种普遍性的问题。那为什么会存在？这个是需要监管方面来反思的，政府来反思的。第二个，这个数据很荒唐在哪儿？新华社说死了90个人，现在要下调只有82个人，那么那8个人是怎么死而复生的呢？人家也没解释。那么路透社分析呢，他说这个也极有可能是人为制造的，因为90个人可能的确死了90个人，但他为什么要调减呢？因为他总数斗不上，你看247个人下井，这是修正以后的数据，打引号的修正，那么再去掉35个人自行回家了，没事自己回家了，再减去128个人在医院里边，再减去2个人失联，那只能有82了。所以昨天说死了90个人，那必须得调到82，要不然井下可能不止247个人。但是你如果再修改井下247个人这个数据，这个可能让这些说谎者都不好意思了，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在同件事上说谎。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哎，中国央视为什么来揭露这个数据啊？就昨天公布124，今天弄成了247，就他怎么来揭露官方数据呢？ LT 认为中央电视台这个报道他还是有他的目的，非常不单纯的。第一呢，他作为中共顶级党媒，他这种报道他是向中国社会表达一种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切割。因为现在他这个数据啊没有一个人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因为你说井下只有124个人，但是你同时又说住院的就有128个人，死亡的都有90个人，那你这个124那不乱七八糟，那是自己连自己都骗不了的数据啊。而且在习主席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新华社做这么一个通报，那是不是习主席在造假呢？所以央视他必须做出切割，哎呀数据太离谱了，这个是地方问题，跟习主席瞎指挥无关，这是他要表达的政治意图。第二呢，央视揭露这个事就是刚才讲的不得已而为之，他是被迫的来修正的。因为你128人住院，35个人自行回家，再加90个人已经死了，你这个加减法你都算错了，习主席那是正牌小学毕业啊。所以在全世界的关注下，你这种数据离谱的这么大，在中共造假史上啊还没有过这样的离谱的。就中共的造假史他给出数据源造假这个很多，但加减法弄错了的造假是非常罕见的，所以啊这个会让习主席看不起的，还不如习主席。第三个， 央视这个报道，这个更正，他也是在抢夺话语权，因为这个数据啊出现错误，中国网民已经议论一天了，是网民发现的，但是央视报道里边根本不提网民的不满，网民发现这个数字加法算错了，他弄成是他揭露的，他们发现的，是党发现的，是政府发现的，所以他要对民间监督这个事儿，他要砌一道隔离墙，要去抢功，他不会鼓励啊民间的这种监督，这是央视啊他跑出来更正或者揭露的真正的目的。从以上三个方面 LT 感受最大的，就这个事儿人命关天，全世界围观的重大的这样一种啊非常悲惨的惨案，中共在数据统计上弄得这么粗糙，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LT 认为本质上啊，这还是中共执政理念上他还是有些草菅人命，就死人呢无非是把数字弄漂亮嘛，无非是通过数字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嘛。你看明明247个人在井下，人家新华社报道就124，因为数字报小啊对我党有利啊，大事故可以变成小事故啊，小事故可以变成不了了之啊。所以 LT 认为包括今天路透社这个报道，他的评论实际上国际舆论关注这个事儿焦点不是数字弄错了，而是中共对这么重大的安全事故，他们追求的只是怎么让数据来帮助中共把这个大事化小，减少执政者的压力，但你客观上它就是一种草菅人命。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